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受对付之三。创世纪28章第10到第22节是神启示里面最重要的话语。假如我们认识圣经，就会看见在这里，在神圣的启示里面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新的开始。在创世纪头27章里面没有用过神的家这个词，这个神的家或者做神的殿，在希伯来文就是 Bethel 伯特利，但是在这一章却启示了神家的事。神的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神的家是活人的活组成，这些人在哪里，神的家也就在哪里。所以神的家不在于地方，乃在于人。人假若迁走了，他们从前所在的地方就不再是神的家了。一个地方怎么能够称为神的家呢？只因为神实际的活的家、活的人、活组成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说，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造的，这真是奇妙。人是人，人不是神，但是呢，人又有神的形象。换句话说，人看起来像神，这样说是正确的。一个人假如有你的形象，那他看起来一定像你。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是很有意思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看到，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是用尘土构成的。你知道你是用尘土造的吗？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不是用金子、钻石或者钢铁造的，我们都是用尘土造的。你看尘土宝贵吗？你会将一把尘土放在口袋里面保存起来吗？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却是从尘土造出来的。罗马书9章21节启示，我们是泥巴的器皿，尘土和泥巴差不多是同样的，尘土加上水，那就变成泥巴了。按照我们的物质的构成，我们并不宝贵。在创世纪第28章，尘土改为石头，这一章的石头成了尘土所造的人的安息，因为石头现在托住了尘土了。雅各就是尘土所造的人，他枕在石头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你想一想创世纪第28章的图画，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疲倦、孤单、失望、尘土所造的人，一个不确知他的未来的人。当太阳落下的时候，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就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认识圣经的方法就是凭着圣经来认识圣经。我们假如只读创世纪第28章，就不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用属天的光来读整本的圣经，就知道这一章的石头的意义。当彼得第一次来到主面前，主就改了他的名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过了大概三年，彼得回答主所问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呢，就回答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好像主在说，彼得，你记得你头一天到我这里来，我给你起名叫石头吗？这个不应该只是名字，这个必须是事实。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马太16章18节启示，石头是为着教会的建造。教会是什么呢？提前3章15节说， 教会就是活神的家。至终呢，在勇士里面，活神的家将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不是用泥巴或者尘土造的，乃是用宝石造的。论到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11节说，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这不是我的寓意，这是神圣的启示。我们需要鸟瞰圣经。在创世纪1章、2章，我们看见人虽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却是由尘土构成的。神的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尘土当然不合时彰显神，所以就有变化的需要。变化不仅仅是形状上的改变，也是性质上的改变。因为变化这个词是指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需要在性质上有所改变，叫我们的性质和外表不再是属尘土的。在创世纪2章，人是尘土，但是在启示录21章，人是宝石。在勇士里面不需要再清洗，我们在这个满了尘土的地上必须要每天清洗，但是因为新耶路撒冷没有尘土，所以就不需要清洗。一切的尘土都要变化成为宝石。在创世纪2章有一个泥土造的人，在创世纪28章我们看见一个泥土造的人枕在石头上。圣经的确是神写的，我们在别的书里面找不到好像创世纪28章10到22节这样的一段话。这段话很简短，但是却是很重要、很深奥、很有意义。它的范围包括了整本的圣经。在11节，我们看到雅各用着枕头的石头。大家都知道，枕头是用来枕着休息的。在18节，这块枕石成了柱子。枕头是用来休息的，柱子呢，却是用来支撑建筑物的。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里面有两根主要的柱子。加拉太书2章9节说，雅各、约翰、彼得他们是教会的柱石。除此以外，启示录3章12节说，得胜者要在神殿中做柱子。在创世纪28章有石头、枕头和柱子。不但如此，至终呢，这一根柱子要成为伯特利，神的家。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任何人都不能够写出这种的记载。雅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来？按照人的历史看，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梦。但是雅各竟然看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指明使者已经在哪里等着要上去了。当雅各在梦中看见梯子，使者可能立刻就升到天上去报信说雅各已经来了，并且看见梯子了。雅各睡醒了以后领会，这个地方不仅仅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除了这些奇妙的项目以外，这一章还有其他重要的项目，它讲到我们生活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朋友问，假如我相信耶稣，他会照顾我的生活吗？有些圣徒也问类似的问题，假如我爱主，为主而活，那我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不需要顾到这些事吗？我们都有谋生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段简短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神也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会看见生活的照顾是次要的。在第28章15节，主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好像主在这里说，雅各，我必与你同在，也必照顾你的生活，我必定会给你食物吃，衣服穿。 这个就符合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的话，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假若寻求神的国，神必定照顾我们的生活。虽然神已经应许要与雅各同在并且保佑他，但是呢，雅各仍然和神办交易。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请注意第二十一节所说的就。神假若为雅各做了许多许多事，雅各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神假若不为他做这些事呢，那这项交易就作罢了。雅各好像在那里说，你假若给我食物，给我衣服，照顾我的生活，那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这根柱子呢，就必定做你的家，你所赐给我的，我就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真是一笔非常赚钱的买卖。雅各说，主啊，你必须要先给我，然后我就必定给你，你若给我一块，我就还你这个一毛。神说我们若寻求神的国，他就必定给我们食物，但是我们说呢，神必须要先给我们食物，那我们就寻求他的国了。你不需要和主办这样的交易，只要做一团泥，让主在你身上做工，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要加给你。马太六章三十三节的加字，就还是基本的东西已经赐给我们了，其他的东西呢，不过是加给我们的。我们会看见神要赐给我们土地、后裔和祝福，除此以外，神还加上食物、衣服和其他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爱这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的范围很广，包括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段话这么重要的原因，它包括了从泥土到石头，从创造到神家建造的一切事物，它也包括了食物、衣服、神的家、梯子和属天的事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雅各首先找到安息，至终得着应许，可以衣食无虑。人人今天都在寻找安息，安息总是包含满足，假如我们不满足，我们绝对不能安息。每当我们来到主面前，首先我们得着的就是安息。我们是孤单失望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需要安息。我们似乎没有盼望，没有未来，几乎失去了一切，我们渴望得到安息。为着主的安息，我们赞美主。这个安息是在石头上，而这个石头正是在神家所在的地方，在这里有我们安息的地方。下面第一次被神遇见，在第十三节我们看到，这里是雅各第一次被神遇见。我们都需要被神遇见，这是基本的。雅各他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亚伯拉罕、以撒、撒拉和利百加，这些都是敬虔的人。生在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虽然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自己直接的个人的遇见神。你家里面每个人都会刺，但是你自己还必须是一个刺的人。你不要说，哦，我的祖父是亚伯拉罕，我的祖母是撒拉，我的父母是以撒、利百加，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呢？你家里面每个人都是刺的人，但你自己刺不刺呢？关于神，雅各已经有了知识，但是他却没有刺过。雅各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但是在伯特利做梦以前，他自己还没有直接遇见过神。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在伯特利这里，神第一次遇见他。他并没有想要遇见神，是神在那里等着他。神已经从天上下来，在地上的伯特利那里。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经历与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的经历是相似的。从天上下来的主耶稣特意的到井旁边去遇见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雅各的井就是伯特利，而耶稣在哪里就是天梯。如果那个妇人像雅各一样做了一个真实的梦，他就会看见使者升到天上，报告他遇见主的好消息。使者可能说，那个有罪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是那个有过许多的丈夫，现在和不是她的丈夫的男人同居的人，现在已经来到耶稣面前了。同样的情形，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耶稣这个天梯正等待着你。在你得救的那天，你有了第一次的梦，第一次被神遇见，这是何等的美妙。你假如查看一下自己的经历，你就会说，赞美主，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所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得救以前，天梯已经立在地上，神在那里等着遇见我。神头一次遇见雅各的时候，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个还是什么呢？这个还是神也要成为雅各的神。我们都经历过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了。既然亚伯拉罕的神是称义的神，以撒的神是恩典的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经历了称义的神和恩典的神。我们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还需要遇见并且经历雅各的神。这个意思就是神对我们还是要成为变化的神，对付的神。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亦是我们的称义，认识以撒的神亦是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梦，在梦里面雅各的神说，我要做你的神，我要做抓脚跟者的神，抓夺者的神。你越抓夺，我就越能够对付你，你越抓别人的脚跟，我就越要把你放在火炉里。对你，我要成为雅各的神。至终圣经里面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这位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的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也是雅各的神，对付的神，是终日对付我的。我们假如只停留于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从来没有经历神是雅各的神，那我们就得不到所需要的变化。你是爱哪一位神呢？亚伯拉罕的神呢？以撒的神呢？或者雅各的神呢？我们都喜欢享受，没有人爱对付。但是神是三一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要预备好，有一天你会遇见他，就是雅各的神。弟兄姊妹常常喜欢唱荣耀的教会生活，但是我们越留在荣耀的教会生活里，越受到对付。我们几乎都能够见证，自从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神就一直对付我们。在进入教会以前，我们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在我们进入教会并且开始唱荣耀的教会生活以后呢，事情就开始连结的发生了。你可能会说，哎，这是什么一回事？我可能是错了。不，你没有错，你是对的，因为你是在正确的路上，在变化的路上，所以这一切的事就临到你了。神量度我们的环境，也量夺每一件领导我们的事。比如他可能让你生一点小病，但是这场病是量过的，他不至于要你的命。 这跟神对约伯所做的事类似，他祝福撒旦不可以越过某个限度，这个就是神的对付。在创世纪以下的各章，我们看不到雅各有多少的享受，反而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神就在那里对付他，好像神在那里说，我是雅各的神，至终我要做以色列的神，当你变化完成，我就不再对付你了。下面第一次蒙神应许，神的对付没有一次是不带着应许的，我们每一次所受的对付都会带着一个应许，我们所受的对付越多，所得的应许就越多。在创世纪28章13到15节，我们看到神对雅各的应许，按照雅各的经历，神的应许不是在神的对付之前临到的，那个应许不是先给我们食物和衣服，乃是先给我们土地和后裔，使我们成为地上万族的诸侯。我们在这里看见三样的东西，就是地、后裔和诸侯。照着圣经一贯的启示，地是为着国度，在神的创造里，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给他们管权柄来管制全地和地土，所以呢，地是为着管制权，为着国度。那后裔呢？后裔是为着彰显，为着形象的扩展。创世纪28章13节14节跟1章26节有两样同样的东西，就是形象和管制权。有了这两件事，我们就成了祝福，我们的祝福就是基督，基督成了我们对别人的祝福。假如我们查看自己的经历，就会看见每当我们遭受或者有一些从神来的对付，我们就得着地，并且感觉自己是在国度里面。此外，我们还感觉有一些神的东西借着我们得了彰显，并且从我们扩展出去，这个就是后裔。除此以外，我们成了对别人、对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和每一位环绕我们的人的祝福。神的应许不仅给了雅各，在原则上也给了我们。当我们在神的对付之下，我们就有份于地，有份于后裔，也有份于祝福。我们分享地和神的彰显，并且对别人成为祝福。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创世纪28章15节，神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在这里应许要给雅各食物、衣服，并且使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他父亲的家。在宗教里面的人，他们对地、对后裔、对祝福一无所知，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说，赞美主，他一直与我同在，最近我到芝加哥旅行，神与我同在，多年来他一直给我食物、给我衣服、给我所有需要的一切。我几乎没有听过人做见证说，赞美主，神对付我以后，我的领土扩大了，神的确在变化我，他借着我扩展他的彰显，随之而来的是何等的祝福。下面雅各的反应，第一，称那地方为神的家或者神的殿。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各的反应。首先，他睡醒以后，他就称那个地方做神的家或者神的殿。雅各究竟从哪里得着神的殿的观念呢？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曾经指出，在创世纪第28章以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个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通通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 雅各不说神的帐篷，而说神的殿呢？这个一定不只是一个梦，是一个启示。雅各虽然没有实际的见过神的殿，但是却给他所看见的起名做神的殿，说这是神的殿，所以这个一定是来自神圣的启示。神不光在清楚的话里，也在人类的生活里启示他的经纶。雅各一个完全生活在人水平上的人，他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面他看见一样东西，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这是神的殿。所以毫无疑问的，神的殿这个观念是来自神自己。雅各第二个反应，称那地方为天的门。雅各也称他遇见神的地方做天的门。他在哪里所看到的是指向天，那个地方在地上，但是呢却连于天，所以他称那个地方做天的门。每当我们有属灵的意象，我们就感觉自己是在天的门，我们是在地上，但是却看见并经历属天的事。雅各的第三个反应是以枕石为柱，且高这柱。创世纪28章18节说，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雅各把石头立作柱子，这是何等的稀奇！我假如是他，我绝对不会用石头做柱子，这是什么意思？这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整个启示。这里最显著的是用油膏石头，哪里有油？哎，这是神的主宰。雅各从哪里取的油呢？他这个逃亡的人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是带着油吗？我不知道。照着我的看法，浇油在石头上只会弄得一团糟，但是照着圣经，这个举动非常有意义。在圣经里面，石头毫无疑问是表征变化过的人，一团的泥已经变化成为一块的石头。在预表里面，油是表征三一神的第三者临到人，当神临到你的时候，他乃是灵，所以被立作柱子并且被浇油在其上的石头是象征变化过的人与三一神成为一。现在三一神不仅仅是在天上，也是在一个变化过的人身上，并且与这个变化过的人成为一。这个人是神在地上的彰显。当你注视那个石头，你就看见油；当你注视那个立在地上变化过的人，你就看见神的彰显。雅各他怎么知道要把油浇在石头上呢？在28章以前也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举动，但是雅各从他的梦里醒过来却做了这件事。这个雅各第四个反应就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雅各把油浇在柱子上以后，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雅各为什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神的家呢？当他高柱子的时候，他自己也在那灵的高莫之下，那个柱子就是代表他自己，就是那个变化过的雅各。我不相信那个时候雅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像我们今天那么清楚。在约翰第一章第50节，主耶稣对拿但业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这个名称指明神不再是神，他也成了人了。这个启示神不再只是在天上，他也成了一个活在地上的人， 梯子已经立在地上，因为神已经成了人了。在他成为肉体以前，他不能称为人子。但主耶稣告诉拿但业说，他要看见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拿但业一定立刻明白，这个就是雅各的梦的应验。雅各的梦是基督的启示，因为基督这个梯子就是这个梦的中心，这个梦的焦点。这里随着这个天梯，有敞开的天，变化过的人，在这个人身上的高莫，以及由于这个人而有的神家的建造。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雅各梦的完全应验，因为教会生活就是天的门，是柱子和梯子所在的地方，也是天使升到天上报好消息并且降到地上来带着属天之物的地方。伯特利就是教会生活，这里我们是今日的伯特利。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堤防和石头都称作伯特利，石头不仅称为伯特利，也建造成为伯特利。那个地方为什么称作伯特利呢？因为伯特利的石头在哪里？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个奇特的梦。关于雅各的反应，第五点就是他许愿。神已经应许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许愿。假如我是雅各，我会简单的说，主啊，感谢你。但是呢，雅各没有感谢主，也没有赞美主，反而呢他许愿，他说假如神与他同在，保佑他，给他食物吃，给他衣服穿，使他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父亲的家，他就必定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他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凡神所赐给他的，他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雅各所许的愿呢，是有条件的。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有条件的，虽然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很快乐，但是在深处呢，我们却有我们的条件。我们说，只要神给我食物吃，我会留在教会生活中，并且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可能我们口里面没有说这个话，但是这个话呢，却是在我们的深处。假定你失业了，你闲站了许多个月，还有呢，又病得很严重，你还会唱荣耀的教会生活吗？可能不但没有教会生活，连柱子都没有了。你对主和教会的爱是有条件的。当雅各答应将十分之一献给神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假如神不给他什么，他也不给神什么。雅各似乎在那里说，让我们做一个交易，你假如要从我得着什么，好，那你必须要先给我，你假如不给我，我能够给你什么？你说雅各信不信神呢？信。他假如不信神，他就不会说到神与他同在。那既然他信神，为什么在他的愿里还有那么多的条件呢？因为他是人，就好像今天我们是人一样，一面我们相信神，另外一面我们有条件。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无条件的爱主的。我听见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将自己绝对的奉献给主。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就问说，你真的是绝对奉献给神吗？圣灵假如记下我们的经历，可能会和雅各完全一样，我的记载一定和雅各一样。但是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忧虑，神会赐给我们地，赐给我们后裔，赐给我们祝福。除此以外，他还会顾到我们的生活，供应我们的食物、衣服和所需要的一切。假如我们先寻求神的国，父就会将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给我们。 这个就是雅各的梦。